欢迎收听风投圈。我们之前其实聊过好几次关于这个知识啊、那信息方面的节目哈，然后这期我们沿这个话题来挖一挖。
是的，我们之前聊过好像三期哈，一期是关于知识付费的，一期呢是关于信息过载的，还有一期呢是关于专业类的 KOL 的崛起。那我们今天沿着这个思路呢，进一步的来探讨跟内容产业相关的一些问题。最近行业里面有一个词特别的火热哈 ，real 这个词呢是从美国传过来的，这个词叫做创作者经济啊。乍听上去呢，跟这个以前我们谈知识付费呢，好像是换了个马甲哈。这个是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啊，在最近，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专注来聊一下。那我觉得听到这个词之后呢，我不知道那个权威的定义是什么哈，但我觉得听到这个词，我第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是，它里面很强调一个创作者，也就是这个个体的概念，创作者经济哈，它不是创作经济啊，也不仅仅是知识付费，因为知识付费是有可能是给一个公司或者给一个企业来进行知识付费，对吧？但这个词呢，是很明确的强调了是创作者经济，而不是创作的公司的经济，对吧？
就是关注人，而不是关注组织。
对的，就人的重要性呢，就被凸显出来了。那这里面其实也会很符合一个我们消费内容的这么一个习惯，其实呢就是我们是跟着人走的，而不是跟着公司走的哈。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个体的力量是会比一个组织的力量还要大的。这个关于这个比较宏观的问题 ，Real， 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什么时候我们个体的被赋能可以导致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影响力，而一个组织可能都干不倒你作为一个个体？
这个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例子还是蛮多的啊，经常能看到，比如说他是一个这个作家，他写了一本很畅销的这个书或者小说，对吧？然后他可能卖的这个很好，然后有一个歌手，对吧？他这个经常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歌手的他的这个版权收入是很高的，有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喜欢他的歌嘛。哎，最近刚好有一个事儿哈，是那个说是那个 Apple Music 他在打那个榜嘛，好像说华语音乐榜还有半壁江山都是周杰伦嘛，就这种类型的概念，对吧？
没错，所以人在很多的商业竞争当中，有可能周杰伦这么强的一个歌手，可能你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哈，雇500个歌手，每个人去录歌曲，可能都比不上周杰伦的一个零头。所以在这样的案例当中呢，其实人的价值是能够被充分的释放出来的哈。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其实这里面意味着，其实在创作内容这个领域里面，人的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能总结出来几点优势哈。第一点优势呢，其实是人是最能够去引领观众，或者我们叫听众，或者叫读者嘛，就这个看是文章还是播客还是视频都无所谓。我认为就是创作者的这个个体呢，是最能够引领他的受众的情感共鸣的。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聊这个泡泡玛特那一期的时候，曾经是提过说，其实功能性并不是泡泡玛特的核心，还是他跟这个消费者之间能创造一种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层面的东西呢，其实是个人特别好去呈现出来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懂了，就是李佳琦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网络主播，他也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哈，泛的这个内容层面，因为直播也是一种内容嘛，所以李佳琦其实也是个内容创作者。那李佳琦背后的机构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而且呢，如果你去查这个企查查或者天眼查呢，你会发现可能李佳琦还不是他背后的那家公司的大股东啊，他可能是其中一个小股东啊，我印象中是占股不是超过 50% 的那个股东。但其实没有人知道背后那家公司叫什么，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叫什么，叫美万。美万，美丽的美，万就是那个英文，就是123的那个一，美万。这个是李佳琦背后的公司哈，但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个公司。那如果说李佳琦把自己的账号从李佳琦变成了美问官方直播间，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大家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的，这我们在干啥？
对的，所以就他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说起来都有点可笑了。但其实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其实个人在引领这个受众的情绪和跟大家产生共鸣的感觉，对吧？大家听我跟 Real 的节目，可能也是我们两个人聊天的那种感觉是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比较轻松的，它不是特别一个很官方啊，可能是我跟 Will 的投资机构叉叉投资机构的官方播客，对吧？那个就会缺点意思，感觉就会缺点意思啊。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人的最大的好处呢，在这个内容行业里面呢，其实呢是能够被凸显的淋漓尽致，就是它的这种和受众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和这种粘性和这种情绪的共鸣。但其实人也是有坏处的，就如果说什么时候我们作为个体啊都能打败那些大组织的话，那这个商业社会呢就不会被现在的这些巨头所垄断了。所以呢咱们作为个体去做很多的事情呢也是有劣势的。这个劣势 Real 你觉得会有哪些部分
啊？那太多了，非常的感触非常的深的，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什么呢？你有限的，你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嘛。我说这个资源主要就是对于个人来讲，主要就是时间，对吧？你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你还得吃喝拉撒睡，对吧？完了之后，你还得就我们这个也不是主业嘛，就是你还得干你的主业，剩下你还剩多少时间来做这个内容创作的事情呢？因为还要，比如说像我们录这个节目，对吧？我们现在录完，可能花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原始的音频拿到了，还有后期，对吧？还有剪辑，要这个写稿，对吧？要各种各样的要上架，对吧？我们有这个过程。然后如果像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其他渠道的这个分发，对吧？就更头痛了。就也是为什么像我们一直没有说在比如说像类似于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上面去分发我们的内容，就是说就是太费劲了，那个工作量实在是就觉得不太能够有这个时间嘛。
所以我听明白了，这个我们节目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喜马拉雅，就是因为 Real 觉得这个工作量不值得他的付出。
对，因为小宇宙就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小宇宙它可以同步我们的那个 feed， 就自动就可以发布了，我就不用单独再做任何一个操作，就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就很轻松，对吧？但是其他那几个平台它没有这个功能嘛，那就再说吧。
我本来以为是这个受众的群体不匹配，我们官方的说法本来是这个说法的，对，今天终于知道了真相。
如果说我们的受众在那个平台上也有很多，然后这个也符合我们的这个调性的话，那我去弄一下也无妨，对吧？但是本来它有这种限制，然后我也觉得也不好像也不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扎堆的地方，那就算了吧，那就不值得了。
好的，我们扯远了。然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那个 Real 刚刚提到的这个作为个体的坏处和组织相比呢，就是个体在一个比较长的业务链条当中呢，它是很难以一人之力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呢，其实告诉我们说，做内容呢，已经是在各个产业当中呢，它需要协作的链条是比较短的一个行业。所以咱们个人的这些优势呢，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好处呢，才能比较好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嘛。还是回到刚刚李佳琦的那个案例当中，李佳琦为什么需要一个公司啊？需要他背后这个美万的公司，其实很大程度上呢，不在于内容层面，其实是在于他的业务呢，还有跟商品相关的部分，例如说他要选品，例如说他要跟品牌方进行沟通，他要卖货，对吧？他其实跟货相关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团队来去协助他的。如果仅仅是李佳琦一个人做直播，不用去搞那些货的协调性的工作呢，其实他一个人带两个助理可能就够了，对吧？所以呢，当一个行业的链条越长呢，其实个人的优势呢就会越小，那组织的优势就会越大。那我们其实经常会聊到的关于消费类的行业，对吧？就其实它的链条都很长了，你看，就什么供应链啊、研发、产品设计、营销，对吧？推广、客服，对吧？一大堆东西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这个 IP 品牌，就是个人的品牌，在消费的这个行业里面究竟行不行得通呢？李子柒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啊。李子柒的品牌呢，就不是落在一个公司上的，就好像星巴克这个品牌，但是落在星巴克这家公司；喜茶这个品牌呢，是落在喜茶这家公司。但李子柒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落在了李子柒这个个人身上。这件事情呢，在一个长链条的行业里面呢，就会出问题的。就好像大家之前也看到新闻了，李子柒跟他背后的那家公司呢，其实就打起了官司，对吧？
这个还蛮尴尬的哈。你一个就是整个公司的这个内容调性是有某一个这个个人的角色，虽然李子柒也不是他真名啊，他相当于是一个艺名嘛，然后是一个艺术加工出来的这么一个个人的形象，但是你不管就是公众认知的是他这个本人，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发现他就很难拆分开了，对吧？
没错，所以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嘛。其实李子柒这个消费品牌，因为李子柒有很多商品可以卖给消费者，李子柒这个消费品牌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由李子柒这个个人这个创作者所承担的这部分的功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和消费者之间去形成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啊，拍这些视频让消费者喜欢你，对吧？这一部分是由他个人完成的。但其实他个人可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业务链条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必须在背后有一家组织化的公司去帮助他，是因为他还有很多的产品，他的螺蛳粉，他的牛肉干是需要做供应链的，是需要做产品的。所以呢，他们这两者当中会，你大家会发现这个案例非常的鲜明啊，他能够会给我们很鲜明的能够去感受到这个个体和组织之间的这个张力哈、啊，就是说组织说这个李子柒这个品牌卖了这么多东西都是组织的功劳，对不对？那组织本来就是占大股的，然后呢，李子柒说这个品牌就叫李子柒，这个就是我做起来的，这个怎么能是你们这家背后的这家什么公司呢？如果没有我李子柒的话呢，这个公司是谁就根本没有人听说过，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李子柒背后这家公司叫啥的，李佳琦背后的我都还知道一下，李子柒背后这个我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就是
好像听起来都还挺有道理的，两方的观点。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张力，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创作者经济在内容行业行得通啊？就是如果李子柒仅仅是个内容品牌，它就是接广告，对吧？因为广告比较轻嘛，这个商业模式和消费品相比，那其实它能够比较好的维持自己创作者经济的这一面。但一旦它要变成一个消费公司的时候呢，链条变长，这个时候个体的这个劣势就会展现出来，对吧？这个是我们来举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其实刚刚说到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很难把长链条的一个业务链给解决。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呢容易人设崩塌了，这也是人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很大的劣势和组织相比。喜茶的创始人叫 Neil， 对吧？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去聊过他的公司。但其实大家会不会作为喜茶的一个消费者，会不会把喜茶这个位创始人的一些私人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的私人生活，我们只是假设哈，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把他的私人生活或者一些个人的东西跟他这家公司是否成功画上一个等号，或者会不会因为对这个人的看法你就改变你消不消费这个公司的产品？我感觉应该是不太会的，因为这个品牌和创始人中间呢还是隔了一道墙的。然后呢 Real，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三顿半的创始人到现在还没有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他不想跟他个人的这个跟品牌发生就是绑定的关系，就是不要因为他个人的形象导致大家对品牌的形象有所这个影响。
没错没错，虽然我很确定就如果三顿半的创始人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做客，他会描述这个品牌的理念，他的这个产品的思路，我认为大家听了也会非常的喜欢的。但他确实一直都有点犹豫啊，来我们节目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来了的话呢，大家可能就把对于这个公司的产品啊就有点个人化了，就是因为他个人讲的一些话或者他个人的一些色彩在里面。
这个其实是常态哈，这个行业是一个有很多这种鲜明的例子哈，比如说就国内科技行业对这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这个小米没有了雷总行不行，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雷总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形象和公司结合的比较深的，所以结合的比较深的话就要面对这种风险，因为大家觉得小米就等于雷军，对吧？但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喜茶背后的创始人啊，可能如果不是认真听我们播客或者认真研究这个行业，他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话，他可能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创始人的名字叫什么，对吧？三顿半的创始人，对吧？大家也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他我们没有专门给他介绍的话，对吧？所以这些创始人其实是没有把自己跟公司等同起来的，就说明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会认为一个公司的品牌是更可靠的，这公司的形象是更可靠的，而个人的形象在这个中间呢是会人设崩塌的。就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是2022年嘛，在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娱乐圈发现娱乐圈的人设基本全崩塌了，对吧？男艺人的
还剩下多少没有崩塌的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扯开一点开个玩笑说，现在中国的男艺人只有三个，刘德华还有什么古天乐，还有谁没崩塌，这个那个周杰伦，对吧？其他全崩塌了。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创作者经济这个行业里面这个个体的一个弊端啊，就是说人设这个问题，或者人跟这个业务绑得太近，对吧？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险，对吧？就好像我跟若都是投资人哈，投资人呢，我经常有时候跟一些媒体朋友打交道啊，或者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呢总会问我们这些投资人很多预测性的问题。例如说呢，最常见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叫做你预测一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然后呢，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坑。
然后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从来不回答的，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他说再也不要问我们这种问题了，我们是不会回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回答这种问题越多人设越快崩塌。
对，因为你总有不准的时候嘛，对吧？
这个没有人是预测的哈，就我们你看我们做节目做这么多期了，大家几乎不会听到我们在节目里面做一些斩钉截铁对于未来的所谓的趋势和风口的预测哈，因为我们会认为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个体，一个任何一个个体应该去创作的内容方向，这是人事的第二个问题。但其实哪怕有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聊完之后呢，我们其实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哈 ，real 就这个结论就是呢，在内容这个领域当中啊，其实是在所有的各行各业当中比较适合个体去运作的，就它是一个偏个体的。就如果我们去画一个光谱哈，哪些行业更适合组织啊？哪些行业更适合个体？就从零到一百，零是最适合个体的，然后一百呢是最适合组织的。那其实你会发现呢，内容这个行业呢，总的来说它是偏向于零这边的，它可能是十或者十五，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喜茶可能是这种类型的业务呢，可能是九十，是因为这或者一百，因为这种业务不可能由个人来做完，对吧？我们还有一期好像我印象中是做讲过那个复杂服务的一期，对吧？包括专业类的 KOL， 其实都是在讲这种偏向于个人单打独斗的这么一些行业嘛，是吧？法律啊，什么咨询啊，对吧？个体的这种角色会更强一些，这也是我们其实节目里面有反复多次提到的这么一个主线吧。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在内容这个行业里面，能够让个体发光发热，一个创作者在这一波创作者经济当中，他可以怎么利用这个行业给到个体的机会，来打造自己的商业模式。对吧？就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要聊这个问题，就究竟创作者有多少种商业模式，
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先看这个收入吧，有什么变现的可能性先，这个最直接可能大家也是最关心的问题。
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一说呢，大家就能想到创作者的商业模式。哎，这句话有点奇怪哈，那我们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三种创作者的商业模式，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三种模式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这三种，然后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哈，这一种呢也是最传统的，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呢，创作者可以把创作内容呢理解为一种聚集流量的方法，而在这种方法当中呢，流量是越大越好的，所以呢，最后怎么变现呢？就是通过广告这样的，或者说卖东西，对吧？这样的一个流量越大，它的变现就会越高，就是成正比 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去理解它的自己的商业模式，也就是统称为我们叫做广告变现的模式，对吧？广告变现的模式呢，其实呢就能解释很多在内容圈当中的一些怪现象，对吧？内容圈当中怪现象呢，其实跟它的商业模式相关的。例如说啊，这个公众号的标题呢都是喜欢有耸人听闻的标题，对吧？
标题党。
然后呢这个抖音呢永远是前五秒最好看，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观点呢一定是要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问我们这个下一个风口的朋友呢的那些媒体的朋友呢，如果我真的回答的话呢，他就会写说投资人说下一个风口就在这里，对吧？干就对了，就这种。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因为这种词语和这个话术哈，它会比较吸引这个消费者去打开，因为我要优化的是我的点击数量嘛。但其实这里面呢它就会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哈，我来描述一下这个问题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呢叫做不可能三角。这个不可能三角是哪三角呢？就是高频、优质和原创。这个结论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结论不是我发明，是因为我看回来了，这个是我们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这个观点呢它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先说自己哈，我们认为我们的内容还比较优质哈，我们的内容呢大部分呢也有原创的成分在里面，对吧？至少我们今天讲这期创作者经济，对吧？我觉得市场上就也应该没有人这么讲过，对吧？因为原创也有一点哈，优质也还行，但我们呢肯定就谈不上高频，对不对？
我们越跟节目谈什么高频。
那你看这个高频的，我们这个行，我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行，这种商业或者说叫泛商业内容吧，或者叫泛财经内容，我相对比较熟悉啊。我多次在 B 站上看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些视频在引用我们节目的观点。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为什么我会经常看到呢？是因为呢 B 站上的 UP 主呢，他能不能像我们这种播客这种一样月更呢？我觉得他们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竞争很激烈的这种视频网站呢，如果你的更新频率太低啊，其实这个对吧，就这个其实它的排名啊和浏览量都很难上去。而且我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嘛，广告变现这种模式里面你的流量是要最大化的，如果说你更新频率低了，那你就不可能那个流量能最大化，对吧？所以呢其实他们一定要优化这个高频这个事情，那他们把高频这个事情要确认，然后呢优质和原创呢也有时候也不可能两全，
就只能要牺牲一个了，对吧？要不就是做一些烂一点的内容，要不就是去别人那里搬运一点。
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职业的创作者，如果我们两个人啊，现在是职业做风投圈的，这是我们的全职工作，那我觉得我们也会去把高频这件事情放到日程上的，对吧？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这个稀缺的年代，像我们这种月更节目，那肯定是在接广告的时候啊，肯定是有很大劣势的。对于 B 站的一些朋友引用我们的东西呢，我们也不会说真的就很介意或怎么样，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案例，因为他们在这个视频的这个出处的备注上呢，也会都会写上我们的这个来源的，对吧？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高频、优质和原创当中呢，其实高频其实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高频的话，那个流量就不可能那个聚集。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媒介的介质在里面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啊。为什么我们播客可以，我们这种两个人可以就是业余来做呢？啊，写作可能勉强也可以。但视频呢是比较难的，因为你要做视频啊，你要做 B 站的视频，通常得有个小团队。就视频跟播客比呢，视频就会在那个组织和个人的光谱当中呢，离组织那端会更近一些，是因为视频的这个制作流程比较复杂哈，对吧？我们也好像也考虑过做视频啊，一两年前的时候，最后我们是放弃了。
就它的生产成本会比较高，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个人做这个内容创作最短的短板是就是四个字嘛，产能有限，对吧？那你又面临一个生产难度比较高的话，你就更进一步的恶化了这个产能受限的这天生的缺陷嘛，所以就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确实比较困难的。
所以对于一个视频团队来说的话呢，它因为团队的时间的投入和人数的要求相对更高，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要 得到这个流量最大化，能够得到广告的收入的话呢，他们对于这个高频的要求其实也会比我们更高。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视频跟播客相比，为什么视频这个生态呢，大家总有一种很卷的感觉，其实就是说各种的这种吸引人眼球啊，这种炒作一些标题啊什么的，这些现象呢会比我们播客呢要更加的明显一些。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视频的商业目的性更强，就它更像一个商业模式。就我们播客呢不太像是一个流量最大化的商业模式，因为播客还是比较小众嘛。
就如果你要选择流量最大化，你根本就不应该选择这个媒介形式。
哎，我们现在行业里面全职做播客的同行多吗？这个事情我确实不太了解。 Link Girl 你知道吗？就是
有一些些了，但是就也不算是特别吸引感的一个生意吧，就是做的人不算特别多。
所以我们说的创作者的第一种商业模式，最大化流量去接广告，目前来看的话呢，视频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在这方面，但播客是比较的不成熟的，其实我们也不觉得它未来会特别的成熟，在目前来看
不要抱那么大的预期的
是的。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媒体的形式叫做文字，叫写作，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中间的状态。在公众号创业很流行的那两三年，应该就是15年16年公众号创业比较流行。在那个时候啊，其实有挺多人从传统的媒体离职，专门去开一个公众号来去创业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我跟一些大的杂志，传统的杂志媒体的朋友聊天呢，他们说他们当时的很多同事呢离开创业呢，现在呢没有人做得很大的，那只有就是保持在一个个体户的状态，然后就偶尔更新一下，坚持到今天，对吧？还能够赚到钱，对个人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钱，因为毕竟文字比播客的受众影响力还是更大嘛，公众号跟播客比，
它也更加易于传播嘛，那就工具链上会比较，就生态系统和支持的会比较好一些，
传播性更强，对吧？你说的。然后呢，但其实也没有人真正做成这种上市公司，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司，对吧？有一段时间还是挺多投资人愿意投所谓的公众号创业的，但应该说在2017-2018年之后，这个投资方向基本上就消失了，这个方向大家就觉得没有什么机会，
就被证明过是无法 scale 的一个商业模式吗？
是的，是因为当时去做公众号的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那种创作能力极强的个体户，所以呢，对他来说的话呢，他用个体的这种才华，他去获得对他个人来说一年可能1000万的收入，他可能没有成本了，你就知道他写文章这1000万的收入可能没有成本，那一个人赚1000万，对吧？所以这个不就是一个挺开心的一种状态吗？但是他能不能去建立一个组织，雇10个像他那样的人，这样子他们可以一年赚1亿呢？他好像是不行的，是因为他雇不来这些人，这些人不会被他雇的，这些人会自己也出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如果在当年我们在投资行业就有今天这个认知的话呢，其实很多投资人就不会在当年花那个冤枉钱去投资公众号的创业了，因为这个没有必要嘛。就其实这是一个在个人和组织的光谱当中偏向于个人的这么一侧的一种商业模式，所以呢，对于这种商业模式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不需要被投资去助推的，因为投资肯定是要助推一个组织的，它不能助推一个个人，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到现在已经是很清晰的这么一个理解和判断了。那我们说完第一种商业模式，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商业模式。第二种商业模式我认为比第一种呢要更加的有意思，而且呢也是更好玩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不是把内容当做一个流量最大化的方式，它是把内容当做一种建立信任的手段。这是我认为是今天创作者经济的第二种商业模式，建立信任的手段。那这句话有点让人困惑，信任本身不是钱，对吧？所以这个能叫一个商业模式吗？其实它是那个商业模式的一个部分。就以我们之前讲过的专业类的 KOL 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去举例，我们当时讲的有好像有老师，对吧？有医生。其实对于那些专业类的 KOL 来说，他 他们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内容来去建立用户对他的信任，但其实他真正赚钱不是靠我卖个广告，他是靠自己的业务本身能产生一个闭环。例如说对于老师来说的话呢，他的闭环呢就是卖一些课程或者卖书，然后呢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可能就是给他自己的诊所和他自己的医疗服务进行一些引流，对吧？我们那期节目应该是有提到，商业化比较成熟的医疗的领域呢，包括了口腔啊，还有眼科，对吧？你不能说肿瘤医生在抖音上给自己引流吧，这个不太行，这个太严肃了，对吧？这个是要国家管辖管理的，这个不能是商业行为，这个就是好好的待在最正经的医院里面。但是因为口腔跟那个眼科呢，它是很市场化的，所以呢，其实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生呢，你是可以在这些领域里面呢，通过内容来建立消费者对你的这样的一个信任。这种商业模式 Real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国内应该还是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类似的案例，但是比前几年还是要好一些了，我觉得。
因为国外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我觉得在想到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一个人不是别人哈，其实是巴菲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Real， 就是说巴菲特作为我们投资行业也是个专业领域哈，我们也属于专业类 KOL 的一个类型哈。巴菲特就是一个专业类的 KOL
啊，他每年这个投资者的信，对吧，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内容大家都我们都趋之若鹜嘛，都要去读他那个每年一封信的。
是的，所以巴菲特通过内容来建立信任是一等一的这个高手哈。他的价值投资，他的给投资者的这些信，这些内容你认真的读完，你会天然的对这个投资者产生非常明确的信任。就如果说他开放募资的话，因为我们投资行业资金端的来源，对于巴菲特来说，他不需要去向我们这些散户啊，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机构去要钱了。其实巴菲特很多资金是来自于他自有的资金，他有个保险公司嘛。但其实如果他要开放募资的话，他这些内容已经足够为他建立一等一的信任，他的观点都能影响到市场的一些走向。例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在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好像是19年的上半年还是18年的年底，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Buy American I am， 美国人去买股票吧，我已经在买了。就是这篇文章讲述的就是他的价值投资一贯的理念，觉得现在已经到了金融危机股价最低的时候了，这个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如果有资金的话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买入。在他的这个影响力的话，写这种文章是就这种信任可能是能够大到能够影响市场的。所以我觉得巴菲特的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能显示用内容来作为建立信任的手段，在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杠杆。现在在国外，我们在国内还没有那么明显，但在国外我看到有一个词叫做 Media First Investor。就是我跟 Real 你发了一篇文章啊，前两天就是写到我们在国外有个播客同行居然靠做播客能够因此而成立自己的 VC 投资基金，
能募到钱的，这个厉害。
我都惊呆了，什么时候我们在中国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你觉得
可能还得这个播客这个行产业再流行一点才行，现在还受众面太窄了。
是的，所以我们做播客还是一个偏向于这个爱好嘛，但人家在美国人眼里做播客可能真的能给自己的投资基金募到资的哈，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拍手叫好的一个趋势哈，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往这个方向发展哈。在中国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我们的投资人朋友啊，其实也是靠内容来建立信任特别成功的，但不一定是靠播客，因为播客在中国很小众嘛。但其实呢，很多人靠写文章呢，也都是挺有影响力的。例如说，有两三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们一些同行写的啊。哪位同行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可能听众也不知道啊。我们行业也比较小，但这个文章的标题我还记得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篇文章呢，是我们一个同行写的，叫做《投资行业的信号与噪声》，对吧？哇，这篇文章当时影响力特别广哈，也是 据说也是这位投资人朋友也是靠这篇文章拿到了当时他做基金的一个出资人的认可，也是靠写文章哈。还有一篇文章呢，叫做用 VC 的思维炒股票。写这篇文章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也是认识的。然后呢，他当时的这个基金的募资呢，也很大程度上呢，也会得益于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传播。所以在中国，其实通过写文章这种在国内我们更加习惯的一种建立信任的一种内容形式呢，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行业里面，我已经能看到不少的这样的例子。所以各位的听众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所在的行业里面有没有人是把内容作为建立信任的一个手段的。像 Real 你在投资圈，同时你也是一个程序员嘛，同时你也在那个 IT 圈嘛， IT 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类的这些 KOL 存在？
很多呀，就是大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会有这种所谓的大神嘛，对吧，他们这个建立的这个信任基础还是非常牢靠的。
没错的。所以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哈，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刘润老师的一篇文章。刘润老师在一篇文章里面呢是提到过个人商业模式呢是有一个飞轮的哈。当时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是在他的得到里面的哈，大家可以翻一下刘润老师的得到课程啊。这个飞轮呢可能包括了内容输出来建立信任，然后呢得到一些咨询的机会，因为刘润老师是一个咨询师嘛，所以他通过内容输出去得到客户对他的信任，客户会给他一些咨询的业务，得到咨询业务之后呢，他的对于商业的洞察力呢就会在这个咨询业务的过程当中呢得到升华和得到锻炼，所以他的洞察力又变得更强，他的认知又升级了，认知升级之后啊，他又把这个认知呢变成内容呢再度的输出，所以呢这就成为一个三角的飞轮。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飞轮是怎么建立的哈，先是内容输出建立这个信任，建立了信任呢就得到了咨询业务的这个订单，有了这个订单之后你就能亲身参与到一些真实的商业问题当中去解决这些商业问题，然后解决完之后呢你就能提高自己对于商业的认知和洞察力，这个洞察力呢又可以转化为内容又再次输出，这个就是一个不断的去互相强化的这么一个信任的飞轮。我觉得这个描述应该是我认为对于这一个内容作为建立信任这一类商业模式的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总结。刚我们提到这个闭环当中有一个部分是写书哈，写书这个部分呢我想单独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呢，写书这件事情本身基本上 90% 呢会属于这一类商业模式，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第二类商业模式，就是说写书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建立信任，因为它一定不可能成为第一类，对吧？第一类呢叫做那个，因为你卖了很多书，所以你形成了一个顶流，对吧？然后呢你就是可以去卖很多广告什么之类的，这也不会哈。那我也不会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后面会说到第三类。第三类就是说把内容本身当做一个产品去卖钱，就所谓的就是用户付费嘛，对吧？但这种模式呢对于写书来说呢我认为也是不成立的，是因为写书也赚不到什么钱。他卖的钱也不高嘛，作者能拿到的版税也不多啊，对吧？
对啊，因为还有那个出版社，它有生产那个制作成本，对吧？还要抽掉。其实你真正能因为写书而拿到版税，在这个年代特别中国这个环境下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写书这个行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它一定90%呢是属于这第二类商业模式的，就它其实目标是为了建立信任的，它卖的那个钱是很少的，然后呢它也不是一个流量最大化的一个形式，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以后要写书的话呢，如果我们读者里面有想写书的朋友呢，大家也要想一想，哎，这个究竟符不符合我现在要去追寻的这种商业模式。如果你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本身赚钱，那你就别想了，因为很多对于像刘润老师这样的专业的这种 KOL 来说的话呢，写书只是他飞轮当中的一个环节，对吧？建立信任的这个环节，后面还有很多咨询的业务，这个收入是更高的哈。
是的，
对。然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自己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做风投圈呢，其实可能也是属于建立信任这一类的，我感觉也属于这一类的。我们虽然呢有我们的知识星球，有一点点收入哈，但这个收入肯定也不是说很多嘛，很高嘛。 但其实我觉得播客为什么是一个很好建立信任的一种形式呢？是因为播客很真实，对不对？因为视频是经过剪辑，就是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环环相扣的。然后呢，文章呢也必须是逻辑性特别强，对吧？但其实如果你听我跟 Real 说话呢，其实我们虽然也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信息量的，但大家会不会感觉在这个给信息量以外，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两个人对谈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就天然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人和人沟通，对吧？你主要就是听人讲话嘛。然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建立那种更加亲密的这种信任的这种关系的。然后我们也不是要打个什么化个妆、打个灯，然后上镜那种感觉，给大家那种状态去给大家讲东西，就相当于还是比较轻松愉悦的这种就闲聊的环境，那这样可能会好很多。
没错没错，我们也不是叉叉资本的那个专业博客，这博客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都是个人的心态的这种出现。
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一个访谈节目，其实我们更多是一个对谈节目哈。就访谈跟对谈的区别呢，就是说对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聊天，访谈的意思呢就是说主持人就是固定的，然后呢每一次换不同的嘉宾过来，对吧？主持人就访谈不同的嘉宾。我觉得我们很多同行做的是访谈节目，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然后呢，但我们为什么更喜欢做对谈节目呢？就是说其实嘉宾我们不是没有，但我们一年可能的嘉宾的数量是比较少的，25%以内的节目我们是会有嘉宾的，75%以上呢我们可能还是我们两个人对谈嘛。所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访谈就还是更重视一些，对吧？这个感觉还是没有我们两个人这么闲聊，可能会其实也有听众反馈过这个问题，有听众会感觉我们两个人闲聊是不是那个反而那个氛围会更加的舒适。但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一定，对，我们如果跟嘉宾能够配合的很好的话呢，也能有这种感觉的，我相信。
对，
但就是说呢，这个难度呢，确确实实会比我们两个人对谈的难度要高一些哈。Real， 你觉得？
就不太好控制嘛，因为和嘉宾这个聊的这个什么氛围对不对，这个东西很多因素是没有办法事先把控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坚持以对谈为主，以访谈为辅，这个原因就是在于这里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跟大家拉近距离，而不是做一个高大上的高端的一个这种企业家访谈节目的话呢，我们应该更多的还是以对谈，然后但是优秀的企业家、有意思的商业模式，我们以后访谈也是会继续做了25%以内的这么一个比例哈。那我们介绍完我们理解的第二种商业模式，也就是建立信任，第三种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今天我们聊到的比较直观的，而且大家也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呢叫做内容即产品。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跟你建立信任，我们也不是为了去那个卖第三方的广告主的广告，我们卖的就是我们这个内容创作者创作出来的这个内容产品，消费者可以直接选择购买这个产品，这个商业模式是最直接的，也可以叫做最简单的，对吧？所以呢在国内肯定是得到肯定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先驱哈。在国外的话呢，我们也曾经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介绍过一个叫做 Patreon 的一个公司哈，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粉丝经济、创作者经济。就是说我有时候在一些国外的视频网站看视频哈，在油管上看视频的时候呢，它就是有一些视频呢，它就是叫做 Patreon 专属的视频，就是说只有加入了 Patreon 的会员才能看到所有的视频，那只有免费的，同时也有付费给会员专属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付费的这么一种模式。国外现在风头正劲有一家公司，我们要先聊一下这家公司。在国外风头正劲，也就是这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在这一波创作者经济当中，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叫做 Substack。 Real 有没有用过这个公司的产品？
就是他是做那个付费订阅邮件的那个平台嘛。
是的，
他提供这个工具和这些支付的这些解决方案嘛。
没错， Substack 是一个简单介绍一下哈，我相信有不少听众已经知道了哈，但是我们也给不知道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一个邮件订阅的服务，这个邮件通常是付费的，也就是说你付费让 一个创作者给你写文章，而这个文章是直接以邮件的方式送到你的收件箱里面。所以 Substack 是一个 SaaS 公司，你可以也可以叫做它是一个订阅服务的公司，同时它也是一个平台，你可以在它的网站上面去发现有哪些写文章很好的人，你愿意去付钱。但是你付完钱之后呢，你就不用每天打开它的网站，你就打开自己的邮箱就可以了，因为它的这个文章是用邮件的方式发给你的。这种方式我认为是很符合欧美的消费者的习惯的，是因为欧美的消费者呢有非常强的使用邮件的习惯，它的使用频率啊真的是比我们国内高太多倍了哈，国内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对于不少的评论者而言的话呢，他们的商业模式的一些分析而言的话呢，他们都会把这种商业模式跟国内的公众号等同起来，他们认为 Substack 就是国外的付费公众号。哎，其实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挺有道理的，是因为中国人看公众号跟外国人看邮件，我觉得基本上区别不太大。
公众号这个生态在国外其实是没有非常就是 universal， 就是那种比较大众接受广的这个替代品的。最开始是想那个 Facebook 想尝试过嘛，对吧？但是他们后来也没有非常成功，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在国外的这个基础设施还是由这个传统的最原始的这个邮件系统来担任的这个内容的分发的这么一个工作。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合理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的都是付费阅读公众号，打引号的公众号啊，国外是邮件，但国内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生态呢，一直呢都没有做这种付费订阅的这个功能哈。就这个是我天然的一个问题，了解到国外这种创作者经济之后呢，但我跟一些朋友交流完之后呢，或者也是跟微信的一些内部的朋友打听了一下，就是我听到的版本呢，是微信团队认为呢，这个功能在国内呢市场太小，它并不是一个刚需，它是一个偏小众的需求。现在公众号唯一跟付费相关的功能，就是你在单篇的文章你可以设置一个这种付费墙，对吧？这篇有一篇文章一千字，前面三百字是免费的，从第后面七百字你要付钱，付几块钱你才能读。这种已经是微信现在做的在这一块上最大的一个功能了，但其实它没有更深挖，就是说例如说系列文章订阅甚至年费订阅哈，这个方向他们并没有去挖掘。这个据我所知是因为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方向啊，没有太多人在中国愿意去真的付钱去订这个公众号的。
你要想本质上就是微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就他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吧？其实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好处，
他主要是看不上那个钱，那个钱太少了对他来说。
对，你那个这 Substack 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不管你把这个 SaaS 吹得再牛逼再估值再高，你说相对于微信这么一个平台级的这个产品的对腾讯的价值来讲，那可能还不到一个零头。所以就是对他来说这个事情意义不大啊。
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也是有微信的产品经理的，所以大家可以反馈一下，大家对于这种付费阅读有没有一些更加在一线你们看到的一些用户行为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分享的方式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哈，在知识星球里面给我们去进行一个互动和提问或者留言。那我自己去使用这个 Substack 的过程当中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啊，就这个邮件订阅的服务。我就有两大体验跟 Real 你分享一下。第一大体验呢叫做邮件读文章是挺用户不友好的一件事情，
你就觉得整个这个交互都不是很方便，对吧？
调字体都调不了，对吧？然后呢
中外互联网的这个用户体验还是拉开了这个代际的差距哈。
好几年前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用这个有一个我爱用的一个阅读的软件叫做 Pocket， 对吧？ Pocket 这个软件就是把网页里面的文章存下来嘛，它可以调字体嘛，然后就读长文的话这样子的体验比较好嘛。但在邮件上读呢，就是有一点点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那个，
而且很多它是那种就是长文嘛，有时候你可能一次读不完，它那个阅读进度也很难，就是在目前的邮件客户端也很难保存得下来，就整个体验是挺糟糕的。
错，没错。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啊，美国人真的是太能付钱了，美国人的付费能力真的是让我们望洋兴叹。 这些邮件订阅文章的这个服务都是很贵的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付不下手哈。
就9.9美元美金每月起，对吧？至少是这样，一般
至少是这样的。就是我老看到一些300美元的年费，
其实也还蛮合理的。你算我们之前知识付费的时候不是老提吗？每天1块钱，一年不就300多吗？但只是说它换成美元而已嘛。
有道理，人家美元我们人民币。
对，体现了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这300美元什么概念呢？它可能就是1周1到2篇文章吧，你也不可能要求人家每天给你写，对不对？所以就一周大概就是1篇啊，勤快一点的可能2篇，对吧？然后呢，一年呢就可能就是50篇到100篇。
通常还有一个这个，他们美国人这种特别，他夏天会有一段时间是休假不跟的，所以就是说你其实也不是全年都跟，所以减下来可能就是六七十篇吧，这个范围内算是比较高产的了。
对，这个已经算高产的哈，就是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对于我们国内呢还是比较高的。
相当于说，假设你300美元算60篇的话，就是5美元一篇文章嘛。
是的，所以其实我体验下来之后呢，我的初步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商业模式呢，在国内可能也不会太大，因为什么呢？这个模式呢，其实在美国它是能支撑一个创作者变成全职的工作，因为大家想，50篇文章，一年写50篇文章，确实是一个全职工作了，因为它也很难说业余时间像我们做播客月更一样，对吧？能够业余来写这50篇文章，这个概率很小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得到一个能够符合他全职工作的预期的这么一个薪资，但是因为国外的付费的这个习惯很强，所以呢有200-300美金的年费，所以呢其实按照10万美金的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生活状态，10万美金哈，这个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收入啊，他大概需要多少人呢？他大概需要10万除以300，他需要300人而已。这个人数并不多，对不对？这个人数并不多，所以呢，在国外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比较靠谱呢？是因为这个人数确实不多的，你就500个粉丝，你就能过得挺好啦。Substack 的抽佣呢，据我所知呢，也就10个点左右，对吧？所以呢，其实剩下的也都是这个创作者的。所以呢，美国的创作者经济呢，很大程度上呢，是跟他的付费能力强有关。内容直接付费这种商业模式，在美国之所以现在大行其道，是因为跟他的人均付费能力、客单价比较高有关系。那我们在中国，你不要说300美金了，300人民币一个年费，有没有人买？在中国值300人民币年费的邮件订阅的这么一个作者，可能也不会太多。哈哈，具体是谁我就不说，我心里面想到一些人名是觉得他是值的。
就肯定不适合一个这种完全没有名头的这个普通人开始这么干，对吧？肯定你还得有一些前期的积累，你才敢收这个钱。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只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嘛，就如果这个商业模式在中国成立，我们中国的薪资水平是比美国低的，没问题。那我们就能不能把300美元换成300人民币呢？但你换了之后也还是不行。对吧？就哪怕你
10万人民币在国内一年还是很难的嘛，
对吧？就主要是它不值这个价嘛，就一年付300人民币在这国内去订阅一个这样的一个付费的文章，对吧？就得到的客单价还是在几十块钱嘛，就得到的课程很少超过100的，对吧？所以而且人家是课程哦，课程是有体系的哦，文章只是一篇一篇文章而已哦。
对，这还是蛮难的。
付费意愿是一个国内国外差距比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那我们把300美金换成300人民币，那就是可以嘛。但它还是进一步的一个付费成熟度的问题，因为换成300人民币，我觉得还是不会有太多人愿意付，对吧？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我们对这个 Substack 这个公司也有一个体会。然后呢，除了这个付费意愿这个问题以外呢，第二个我认为很多创作者在做这样的一个内容付费的过程当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担心付费内容其实阻隔了你跟更多的受众接触的机会。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要思考的问题，因为你做了一个付费的产品，其实天然就意味着不付费的人不去读，但你不就丧失了跟更多的人去产生沟通和链接的机会吗？
就是你的流量天然是少的， 这个是付费的最大的一个门槛。
没错，它是不是值得？因为你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内容呢，它有不少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商业模式，有一天你可能能接一点点广告，对吧？这是第一种好处。第二种好处呢，就是我们刚刚聊的第二种商业模式，就是你有可能可以跟更多的人建立信任，对吧？但如果说你用了第三种商业模式呢，基本上你很难同时做第一种和第二种商业模式。如果我定了一个 Substack newsletter， 就是它的一个邮件文章，同时这个文章的写文章的人居然还敢在这个邮件里面插一个广告进去，那我肯定就要气疯了，
这样骂娘了，
这样骂娘。我第二天就退订，对吧？你怎么能那个让我付钱订你的邮件，但是呢还在里面放一个广告，对吧？这个，所以
同时你也很难想象说，比如说这个巴菲特那个每年那个致股东的信，你也说很难想象说他花，你也还得花个十块，比如说三十美金或者多少钱去买才能看，就可能也很难，而且就这个钱对他来说也。就也是一个零头嘛，就是对它的实际的产生的效，这个更大的这个经济价值来讲，可能是个零头。
所以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我们叫做 trade off， 或者它是一个取舍。其实这三种商业模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它是有一点点互斥性的。因为我看过一些关于咨询的书啊，麦肯锡的这种讲咨询的书呢，这里面说到有一个叫做 MECE 的原则 ，MECE 就是说你。不同的一个论点之间呢，它最好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就是说你最好这些论点之间呢，它不会包含彼此的。那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这三种的模式呢，它其实确确实实好像真的就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赚钱，那直接去赚内容产品的钱，其实它天然就会阻隔你的传播，它就很难让你去建立信任。巴菲特就不会收这个钱，因为巴菲特需要的是建立信任，他是个投资人，他的商业模式是靠内容建立信任，靠投资真正去赚钱。但同时如果你去对内容收费的话，你就天然的不可能去最大化流量去接广告，对不对？就互斥的，就一和二也互斥哈，三就跟一二都互斥，一和二之间也互斥。是因为呢，如果你要去做广告的话呢，你就要最大化流量，那你就要起一些相对来说耸人听闻一些的、吸引眼球一些的标题。那这标题你起多了，那你也不会太有信任的，
也是挺伤这个品牌的。哎，说再打个岔哈，其实这个跟我们国内现在就是特别是这个2021年啊，重点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国内不是很多那种视频平台嘛，你要付费才能看，对吧？之前说是可以付费，然后你就 VIP， 对吧 ？VIP 你就可以免广告，对吧？后来发现，哎，好像这个会员费收的也不是很够呀，也不能养活这个平台，还有那么多内容要花钱去买，要支出，对吧？又给这个VIP 专属广告给加上，这个事情就搞得大家都很尴尬嘛，就是不管是平台也很尴尬，然后买了这个会员的也很尴尬，对吧？
哎，我觉得 Real 你这么一说，我们这期节目的格局好像就高了。我们这个分析框架呢，其实都能解释这个中国视频网站的困境。中国的长视频网站的困境呢，就在于说他其实想学美国的网飞呢，是主要通过内容付费，也就是第三种模式来去成为它的核心商业模式。但它跑着跑着发现第三种商业模式在中国由于付费率相对低的问题不能像美国跑得那么健康，所以呢它又舍弃不了第一种商业模式，对吧？因为内容付费网这个长视频网站是不可能用第二种的，因为第二种通常是有一个专业技能的创作者，他通过内容作为一个商业模式的一部分。但如果你就是个内容公司呢，你通常来说是第一种或第三种，对吧？所以他又想回到第一种去收广告费，但是你又收用户的那个会员费又收广告费呢，这个会被用户骂，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么一个死循环里面搞来搞去。
对啊，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路也很简单嘛，就是说你要学网飞，那你就把这个会费涨到这个网飞是9.9块一个月嘛，对吧？然后可能根据国家不同，有些国家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大概有人民币50块钱一个月，这个是要的。那你说现在国内哪个视频平台能实际说到这个水平的数，就扣掉这些打折啊什么促销啊那些之后哈，好像也蛮困难的。
没错，在这边我可能要补充一个 观点哈，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内容的订阅文章付费哈，其实我们说在国内没有那么看好，这个主要的出发点和角度是从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如果投一个类似中国的 Substack 这种模式，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是特别看好。但我不是说各位的听众，如果你们有一些朋友是自己想去创作 newsletter 的啊，或者想创作一些邮件通讯的，对吧？这个其实我是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只要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真的当作是你谋生的主要手段，或者说你想创业做一个中国的 subset， 这个相对来说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但如果作为个人兴趣爱好，像我和 Real 一样，我们做风投圈的播客，也是有点这种兴趣爱好的这种行为的话，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给大家社会输出了你的观点嘛。其实我现在也订阅一些我的朋友写的 newsletter， 我觉得他们写的也都挺好的。分成两块哈，大家不要把这两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不同角度的观点混在一起。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这些不同的商业模式之间呢去做一个取舍和做一个自己的一些思考嘛。其实这个每一个创作者其实他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做风投圈的创作者，我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你看我们现在其实所有的节目，大部分的节目都是免费的。我们其实在很早年的时候， Real 你还记不记得，很早年的时候，四五年前，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过把我们的节目变成付费的。
对，我们做过这个免费预览一部分，然后付费就是订阅之后才能够听到完整的这么一个尝试。当时做过好像有个小时期的样子吧，好像几期。
我们后来是放弃了这个尝试，因为我们迅速的意识到，其实内容是应该要让更多人听到，而不是很着急的把它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再也没有尝试了。直到现在到了那个今天小宇宙的崛起啊，让很多的听众其实有了一个在小宇宙常态化的一个收听的行为，然后小宇宙也能提供一个付费的服务，所以我们最近呢也会考虑说，会不会在一年当中我们最多就选一期，我们呢就放上小宇宙来作为一个付费的这么一个节目的一个尝试。它一定不会占我们主要的节目板块，我们会承诺各位听众，就是说我们的内容不可能是到明年变成后年变成一个主要是付费的内容，但我们也想偶尔可能会尝试一两期这样的一个付费，就看一下大家愿不愿意支持一下我们，
探索一下这个有市场有没有说新的这个变化嘛？至少
因为小宇宙把这些功能都做出来了，对吧？我们其实觉得也有一些我们的同行也在尝试这样的一些一些付费节目的做法啊，我们的定价也不会很高，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在考虑，但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大家关于付费的节目，播客的付费节目有什么你的思考和你的见解和观点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沟通，帮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想得更加清楚一些。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哈，就是我们有那个星球的那个会员，就这个事情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
我们风投圈的知识星球呢，其实已经运营了五年的时间哈，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有提到，但其实我们并没有非常系统性的给大家分享和总结过我们风投圈知识星球的这个福利到底有哪些哈。那我们借这期节目的机会，我们给大家再重新整理一次哈。其实我们知识星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首先就是我们风投圈的知识星球呢是199元，是长期有效的，它并不像大部分的星球一样呢它只是一年有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知识星球更多是一个会员的这么一个思路，进了我们的知识星球就成为我们的会员，而不是像很多的其他的博主呢可能是每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体系给到大家，所以一年一年的要续费。我们更多的是进入来就是我们的会员，一直可以享受我们的福利，直到我们可能不再做风投圈这个节目。那究竟会员福利都有哪些哈？首先第一个会员福利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五年时间在风投圈知识星球里面沉淀的 几十条精华的内容，这些精华的内容呢，通常是我们的一些原创的分享，或者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观点的输出，跟节目呢是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的。所以每一位新进来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呢，可以先看一下组内的这个精华内容的沉淀，这是第一个会员福利。第二个会员福利呢，当然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大概我们可能有 50% 以上的节目吧，我们都会制作成一个电子书的文档，然后这个电子书的文档呢，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我们节目的文字版嘛。这个文字版呢，就只会对风投圈的知识会员是开放的，那个阅读的链接是在知识星球的置顶帖子里面。那第三个会员福利呢，当然就是对于会员朋友的提问进行一个回答，以及参加一些我们后面疫情结束以后会重新启动的这些线下聚会和活动啊，这是第三个福利。最后一个福利呢，其实就是像之前我们有的一些消费品品牌跟我们有一些合作，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做的一些品牌公司，他们会有一些产品的福利是会免费赠送给我们的知识星球会员的。那所以就大概有上述这四点非常好的一个会员福利。然后呢，早加入的朋友呢，我认为你们非常赚啊，因为如果是四年前就加入的朋友，那这四年是一直在享受各种的这个福利。那当然现在也不晚了，因为我们很多好的内容和电子书都一直沉淀在我们这个组内。那加入方式呢，就是关注风投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菜单栏里面点击加入。今天我们聊了三种商业模式，我在最后简单总结一下。第一种呢是最大化流量去收广告，第二种呢是一个专业人士通过内容建立信任，靠他专业的那个领域的服务去赚钱，第三个方式就是内容及商品，通过卖内容本身的价格去赚钱。在美国的最近流行的创作者经济这个概念呢，我认为主要是在讲第三种情况，但这个我们今天做了一些延伸，没有只局限在第三种哈。然后呢，在这三种商业模式我们介绍完呢，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啊，这两本书呢就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进一步阅读，去获得更加深度的一些见解。然后呢，这两本书呢，第一本呢是也是我的朋友写的，我一个朋友写的，就是知乎的战略副总裁这个张宁老师张宁写的一本书，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创作者》。他对于这个生态的一些思考我读了之后也非常有启发。然后呢，第二本书呢特别有意思，第二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弱传播，弱者的弱，弱传播，是厦门大学的一位传播学教授写的。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呢，他其实读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内容行业有这么多人会这个人设崩塌，对吧？这为什么明星很容易人设崩塌，对吧？究竟这个内容的世界里面呢，什么样的话题和什么样的内容本身它能得到最大的传播这件事情是在这本书里面分析的非常精彩的，我读完之后收获也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话题给大家再推荐一些额外的一些阅读材料。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哈，还是之前刚才说的，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有兴趣，希望有一些更深度的这个互动欢迎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会员群组这个是一次性的费用。然后加入的方式，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风投圈的公众号，那下面菜单里面就有，也可以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我们会给到一个连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再见。